家早安。我们要就着这个题目大概会讲两次，今天还有下一个主日，我们会都会就着主耶稣所做的这个宣告，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今天因为我们只能用比较属于大纲式的方式来跟大家先做第一次的分享，那么下一次我们会比较专注在主耶稣跟马大的这一段对话里面，我们再详细的来讲解。我们上一次已经把第十一章的前面十六节稍微我们做了一些交代啊，因为这里面讲到了耶稣那个时候他也在伯大尼，但是那个是另外一个伯大尼，在约旦河东边的另外一个城市，离耶路撒冷有150公里左右啊。真正如果我们平常这样走啊，只靠走路的话，大概要走4天的路程才能够走得到的啊。我们从这里面看呢，也看得出来，大概耶稣基督带着门徒们就走了有4天的路程。走到哪里去？走到另外一个伯大尼去。那个伯大尼照着我们这边所讲的是在耶路撒冷城，在这个橄榄山的东边的地方。他说按着当时犹太人的里程来计算呢，是6里，用我们现在的里程来看呢，大概是3公里左右。3公里是靠得很近的啊，一下子我们就可以走得到的。那么他们这个马大马利亚的弟弟拉撒路生病，一定已经病了一段日子，或者是一个急症，一个重病，因为会打发人跑那么远的路程呢，去通知耶稣基督，你可以想象得到，一定是一个紧急的事情。但是你也可以感受得到，马大马利亚他们这个家庭拉撒路的的确确就像约翰所告诉我们的，他们是主耶稣所爱的，他们也爱也信任主耶稣基督啊。主耶稣到耶路撒冷到犹大地去的次数相当的多了，没有一次是住在耶路撒冷，没有一次在耶路撒冷过夜，都是离开耶路撒冷到伯大尼那边去投宿的。那我们也大概可以看想象的出来，多半呢他是到马大马利亚的这个家里面，由他们来款待啊，由他们来招待这个耶稣基督跟他的门徒们啊，所以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很好的、很熟悉、很亲密的这个朋友的关系。所以如果我们了解这一层呢，也不会感觉到诧异，说为什么他们在那个时刻打发人到伯大尼150公里之外的地方啊，通知耶稣基督。但是同时啊，你又感受到马大马利亚他们呢，真正是出于一种信任，而且呢他们相信耶稣基督能够为他们的弟弟，能够为拉萨路的这个病呢，能够行神迹，能够行医治的这种工作。你看啊，他给的信息啊，只有一句话，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没有好像这个慌里慌张了。如果想一般的人，一定送了口信过去呢，或者写了洋洋洒洒的，里面一定加上一句，你马上来啊，看到了见此信立刻启程吧，因为这边呢是紧急到一个地步啊，再不来可能弟弟就没有希望，就咽了气就走了啊。那个你从他这样子的一个短短的口信，你就可以感受得到他们对耶稣基督的认识到了一个地步了，他们对耶稣基督的信任也到了一个地步啊，所以他们并没有好像很慌张啊，这个一急的时候呢口不择言，或者是一急的时候啊只想到自己的事，把你的手头上面的事情放下来赶紧启程赶过来吧， 啊，他没有这样讲的。言下之意，他们也了解，也认识耶稣基督。这样这一句口信传到了，耶稣基督就会知道，知道事态的严重，知道紧急，知道传信的人的心意。那耶稣基督知不知道？耶稣基督也知道，但是耶稣基督他的举动呢，就让我们感觉到很特别。耶稣基督他听了之后呢，他就讲，他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上帝的荣耀，叫上帝的儿子因此得荣耀。你这样想象啊，这个传口信的人信差呢，听了这一句话之后，就兴冲冲的就回去了，回去要转告给马大玛利亚，就是打发他到这个约旦河外去传信的这对姐妹。他兴冲冲的带着这一句话回去。我们上次也稍微推算了一下时间呢，其实这个信差如果脚程快的话，赶三天好了，赶三天赶回去，拉撒路也已经死了一天了呀。因为照这里面讲啊，拉撒路耶稣基督在那边停留两天，又赶到这个他们的村落，赶到马大玛利亚的这个伯大尼，四天的功夫都过了。他说耶稣就知道拉撒路死了，而且已经死了四天了。所以换句话讲，就算这个信差兴冲冲的赶回去啊，他要带回去的那一句话他都讲不出来了。你说他要怎么样去跟这个马大玛利亚讲说，我已经把信送到了。送到了之后，耶稣也讲了一句话，说这病不至于死，他讲不出来了，因为都已经把他包裹好送到洞里面去了，埋葬了啊。他们的埋葬跟东方的埋葬不一样的啊，他们是把它包裹好了之后把它摆在洞穴里面的。所以耶稣基督他的举动，他所讲的话，让读者如果只读到十六节的话就停了，没有下文的话呢，每一个人读了也都会觉得很困惑的啊。这一对姐妹这么样的信任你，这么样的认识你，把信这个信息传递过去，结果呢得着的好像耶稣的回应呢是完全出人意料的，没有办法去体会，就没有办法去了解啊，没有办法能够接受的。那耶稣他讲了说，他说这并不至于死，乃是为上帝的荣耀，叫上帝的儿子因此得荣耀。所以耶稣基督他能够在那个时候行神迹吗？可以。在医治大臣的儿子啊，在那个迦拿那个地方，在加利利那个地方也留下过这样的例子啊。在其他的三卷福音书里面，医治那个百夫长的那个仆人的病，都是一句话的吩咐就成就了啊。所以耶稣基督他的确不受这个时间空间，他是不是在那个地方他都可以行，但是耶稣基督没有这样做，一定有他的意思在里面，一定有他的用意。那么耶稣基督他提到了当然他要行这个神迹。所以这个行这神迹不单单是使拉撒路复活，不单单是为了马大玛利亚这对姐妹，所以并不是只局限是为了这个家庭而已。他说他是为了上帝的荣耀，而且是叫上帝的儿子的荣耀。同时呢，他也是为了门徒，他为了门徒们，他说我不往那边去呢，其实是有道理的，其实是为了什么。他还这样讲，他说拉撒路已经死了，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啊。所以这个如果不明就里，不知道后面的发展的任何的一个人呢，读到这一句话都觉得耶稣很心很硬的啊，很这个好像很不近人情的，怎么说他已经死了我不在那里就欢喜呢？因为他底下讲，他说是为你们的缘故，为门徒们的缘故， 当然他也是为了在那边道伤的人，有许多的亲友们赶到伯大尼，赶到马大玛利亚家来安慰这对姐妹啊。耶稣基督要到那边去，要行这神迹，要使这些人也能够得着帮助，在信仰上，对认识耶稣基督的身份，认识耶稣基督他的能力这方面呢，啊，要有一个真正一个新的认识。当然耶稣基督他怎么样使上帝得荣耀，使叫上帝的儿子因此得荣耀呢？就着我们能够体会了解的，我们大概也会能够想得出，就是使拉撒路从死里面复活，能够医治他，这就已经显出荣耀来了。因为约翰同样写这卷福音书的人，在第二章的地方他就讲了，他说耶稣基督在迦拿在婚宴上面记录下来的第一桩神迹是使水变为酒，而且还变成上等的酒。他说当时门徒们能够了解吗？不了解，但是以后他们才知道，原来呢这就是他的荣耀，显出他的荣耀，让我们认识上帝的儿子的荣耀。耶稣基督所行所讲的其实很多方面都跟上帝的荣耀有关，跟上帝的儿子能够得着荣耀有关的。那么你说他行神迹能够显出荣耀来，整个的信息就到这里为止吗？还不是。真正的要让人认识到这边耶稣基督所做的宣告，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所以我今天只就着这一节的经文呢，做一个简单的讲解啊，把约翰福音书里面许多的记录，许多的经文把它整合在一起，我们来了解啊。不过我们先一开始呢，我们要先做一个澄清，这里耶稣基督所行的神迹使拉撒路从死里面复活，是复活的神迹，但是拉撒路复活与耶稣基督自己被钉在十字架上死了埋葬了从死里面复活是不一样的层次的，不同的复活啊。所以在圣经在书信里面讲到这个耶稣基督复活是头一个，是这个出熟的果子，但是在耶稣基督之前有没有记录下来复活的事情呢？也有好几桩耶稣基督本身他就行了三次，加上旧约里面以利亚以利沙的，那有好几次的了。那这样话说起来，到底什么才是出熟的果子呢？在复活的事情上，所以其实那些复活跟耶稣基督的复活是不在同一个层次里面，不同的复活啊。怎么讲呢？拉撒路从死里面复活，耶鲁的女儿死里面复活，这个拿因城的寡妇的儿子从死里面复活，那个是离开肉体的灵魂又回到肉体里面来，就很像旧约里面以利亚使那个小孩子寡妇的那个小孩子复活的那个记录是一样的，是灵魂重新回到，所以活过来了啊。那么这个活过来是他的原先的这个肉身的生命呢继续延续，那但是延续也就是一段的日子，他们最终还是走了，最终还是死了，这归他们的列祖了。我们人活在这世上大概只有一个例子，就是这个创世纪里面所提到的，创世纪里面提到的那位是叫哪一位？以诺，以诺与上帝同行啊，那么之后被接走了。大概只有这一桩例子呢，是没有经过死亡的阶段呢， 就直接被上帝接走的，要不然都经过了死亡，都经过了，一定是经过了死，经过了这个衰败的这个年岁，然后进入死亡的。所以我们首先要做的这个澄清呢，是耶稣基督的从死里面复活，那是真正死里面复活。因为好像启示录里面有这么一节经文，启示录里面是耶稣基督自己讲的，约翰记录下来，约翰在异象里面见到了就是那位复活的主。他怎么说呢？他说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这是在启示录第一章第十八节，大家可以记录下来，回去可以再做一个参考。所以耶稣基督是表明呢，他的生命是不被死亡拘禁，不被死亡给吞灭掉的。他的生命呢，是真正有那所谓的无穷之生命的大能啊，在圣经上面记录讲到上帝的大能，讲到耶稣基督的，至少讲到三方面。一个就是无穷之生命的大能，不会被毁坏的生命的大能；另外一个是使万有啊都要归服他的大能啊，这是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从这个会朽坏的身体能够变化改变成为不朽坏的身体，从这个原来呢是好像是羞辱的成为荣耀的，这个软弱的成为刚强的啊，这是讲保罗他在写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讲到复活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所给我们看出来的一个很鲜明的对比的啊，我们原来是属土的，属血气的，以后属天的，我们以后要是这个属灵的，原来是软弱的，是羞辱的，现在以后要刚强的，要荣耀的等等啊，这里面有一个很鲜明的对比，那个是使万有归服他的大能，所以用在耶稣基督身上就至少提到这三方面的大能。那耶稣基督他从死里面复活，而且直活到永永远远，他要告诉我们是他的生命是永远的生命，他是生命的主宰，所以这是第一点我们要讲的啊。所以可以看得出他这里所说啊，耶稣基督他讲，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其实这两句话啊，看起来好像是两句话了啊，都是啊讲到他就是复活，他就是生命，其实真正的重点还是在生命这个词语，因为他的生命就是那不会死亡的生命。你说他经历了死亡，那是因为他道成肉身取了人性跟我们一样，所以是指他的人性经历的死亡，他的神性没有经历死亡的啊。耶稣基督的人性经历了死亡，但是因为这个耶稣基督只有一个位格，这个神性的位格，他取了这个人性，所以在他的位格里面有两个，一个是神性，一个是人性，有两性在他的身体里面。所以我们常常说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死了，基督死了，那是因为是从他的位格的这个角度，用从位格的这个方式来陈述这一件事实。所以我们说基督死了，那并不是指上帝的儿子的神性的停止的，不是的，那表明说耶稣基督的生命呢是不会被死亡给拘禁给吞灭掉的，反过来他胜过死亡。你说我们要怎么样来理解永远的生命呢？上帝给我们的一个方式啊，所以我们要知道永永远远的生命，那我怎么知道他的生命永永远远？所以他给了我们一个记号，神迹就是一个记号了，他给了我们一个记号，就是他曾死过， 但是呢，从死里面复活过来，所以以大能显明他是上帝的儿子，以生命的大能吞灭死亡，所以让我们知道死亡在他的生命的面前呢，是没有任何的余地的，没有任何能够显出他有些什么样的这种能力，有这种权柄，没有的，没有办法拘禁他，没有办法使他的生命终止掉。所以上帝给我们的一个记号就是他死，从死里面复活，表明他胜过死亡的权势，胜过阴间的权势。好，这个是，这是上帝他的作为，他的智慧啊，上帝所给我们的一个记号，一桩神迹，这是第一方面我们要讲。第二方面呢，这是我今天要跟大家把不同的一些经文把它组合起来啊，做一个复习，这是我今天的主要的这个内容，就是说不单单是在这个地方讲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其实耶稣基督不断的讲这个宣告，不断的陈述呢，几乎都是指同样一件事情，都是讲到生命在我，他就是生命啊。你说有哪些地方呢？啊，我们把那个经文稍微整理一下。我们首先来看呢，这里面他所讲的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我们上次讲了是翻译的问题，其实它的原来的直接的翻译的意思呢，就是我是复活，我是生命，我是复活，我是生命。约翰福音里面用我是生命的粮，我是世上的光，用这个我是这样的一个句型所做的宣告一共有七次，耶稣基督他自己口里面讲的啊，他第一次讲的时候是在约翰福音第六章啊，我请大家翻到约翰福音第六章啊，因为我们也趁着这个机会啊做一个复习。约翰福音第六章第三十五节那个地方，第三十五节耶稣基督这样讲，他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第三十五节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这是耶稣基督所做的第一个宣告，他谈到的是什么？他谈到的是生命的供应，他是生命的粮。所以这个焦点呢，当然是好像在讲这个粮，这个粮口，这是给我们的供应，但是这个给我们的粮是什么样的粮呢？是生命的粮，是 living， 是一个不会能够供应他自己本身，不会这个能够存到永远，不会好像腐败掉的啊。耶稣基督之前呢，跟这些犹太人讲，他说你们争来争去，你们这个眼睛里面所看到的就是什么？就是饼跟鱼而已。但是耶稣基督说，不要为那个这个世上的会坏掉的啊，摆久了会腐败掉的，会坏掉的，你不要为那些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所以这个永生的食物指的是什么？指的就是耶稣基督自己。所以他强调的是他就是那个供应，就是那个粮食，但是这个粮食是生命的粮，而且呢，到他那边去的人呢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我请大家再看底下的几节啊，从我们看那个第四十八节，第四十八节到五十一节，第六章第四十八到五十一节，那边耶稣基督再重述讲什么？他说我就是生命的粮，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纳还是死了，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叫人吃了就不死。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 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啊，这里面耶稣基督基本上是重述他前面三十五节所讲的。啊，所以这里面你可以看出来，当然底下还有了。啊，时间的缘故我们就不念了。第一个的宣告跟生命有关的。第二个呢，在第八章里面，在约翰福音第八章，我是世上的光，在第八章第十二节，我也请大家翻到了啊，约翰福音第八章第十二节，我们一起读一遍。他这边讲了，耶稣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所以这里面他讲，我是世上的光，那跟从我的呢，就不在黑暗里走，那这个是最自然的了。他是既然是世上的光，跟着耶稣基督，当然黑暗就被驱除掉了，那光所到之处，黑暗就被赶走了，那么就不在黑暗里走。但是呢，更重要的是底下的那一句，是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所以耶稣基督是世上的光，跟生命还是直接联系在一起的。第三处耶稣基督讲的，也是我们不久之前我们所讲的了，在第十章，请大家翻到第十章第七节啊，第七节、第九节、第十节那边，他讲什么呢？他讲，他说我是羊的门。第七节这边讲啊，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然后第九、第十那边怎么讲呢？第九节、第十节那边讲，他说，因为我是这个羊的门呢，凡从我出入的，啊，从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呢，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那从羊的门进来的，必然得救，而且从这个门出入的呢，得草吃。还是跟生命、跟生命的供应连在一起的。耶稣基督的第三个宣告，我是羊的门，还是跟生命连在一起。第四次的宣告就在接下来的地方，他这边讲，他说我是好牧人啊，第十一节，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我们从第十节那边来看呢，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了啊。第十节这边讲呢，他说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这个羊指的就是耶稣基督要救赎、耶稣基督要拯救的人呢，叫羊，叫他所拯救的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的生命。所以这个好牧人来啊，要为羊舍命。好牧人来是要使从这个门进来的能够得救，从这个门进出的呢能够得草吃，是要叫到他那边去的人能够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的生命。那么第五次，也就是我们今天我们所选用的经文，在十一章的第二十五节，耶稣对他对马大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所以直截了当所谈到的还是谈到生命的事情。那么第六次呢，在第十四章啊，我们迟早我们会讲到这第十四章这边来的。第十四章第六节这边讲啊，耶稣基督回答门徒的话，尤其是回答多马、回答腓力他们心中的疑惑。他就说，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耶稣基督就是道路，就是那一条路。哪一条路？回到父上帝面前的那条道路。他就是真理，他就是生命。回到父、回到上帝那边去的，只能跟着耶稣基督，靠着耶稣基督回去。而上帝就是真正生命的源头，他是他创造了生命，他自己本身的生命就是 永远的那个源头的生命，他赋予给我们被造界的生命，我们得着生命从他而来。现在呢，回到生命的源头，生命的主那边去的这条路，还是耶稣基督他自己讲，道路、真理、生命，跟生命还是直接联系在一起的。最后一次耶稣基督 的宣告，用我是的，是在第十五章，第十五章第一节，在第十五章第一节第五节这边讲，他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第五节这边讲，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你们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那这个更用一个好像用一个比喻的方式，用一个这个实际的这个植物葡萄树，用一个实际的物体啊的方式来讲论，它就是那位生命的本身，生命的供应者，枝子不能够离开葡萄树的，葡萄枝离不开葡萄树，离开了就枯干死了，只能够与枝子连在一起。所以它是真葡萄树，我们呢是枝子，从真葡萄树得着生命的供应。那我们所讲的这七个耶稣基督所做的宣告，我是，其实你仔细读起来，每一次的宣告都跟生命连在一起的。你说这个是很诧异很奇怪的吗？一点也不是。因为约翰他在写这一卷福音书的时候啊，从一开始他就提到这个事情了。他提到什么事呢？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大家记得吗？他讲啊，他说生命在他里头，在那个真光里头，这个道啊到了这个世上，就把光照到这个世上来了。那这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我们的光。讲到耶稣基督的时候，讲到那个胎出的道到世上来，里面就已经讲了，里面就是生命，而且他以用光的方式来讲呢，是生命在这个光里面，生命在他里面，这生命也就是我们的光。那我另外呢，我们用耶稣基督所讲过的其他几次的场合所讲的话，把它配合在一起，能够让我们有更多的经文的佐证，有一个更比较完整的一幅图画，勾画出来的是耶稣基督他所讲的这一句话，的的确确很实实在在所讲的，我就是复活，我就是生命。那个整个约翰福音的重点就摆在生命上面。大家记得耶稣基督他在这个对着这个在井旁对着撒玛利亚妇人，他所讲的是什么？他说啊，你如果真正认识我，你一定会早早的就求我了，求我把活水给你 ，living water， 把活水给你啊。那么这个耶稣基督他自己讲，这个水啊，他能够给我们的是什么呢？是能够从我们的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这是在约翰福音第四章第十到第十四节，约翰福音第七章三十七三十八节啊。因为在一个祝棚节的时候，耶稣基督站起来大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啊。那么他所给的呢是什么？他所给的是活水。而且呢，我们到耶稣基督那边得着这个活水了，能够使我们生命里面也要成为好像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啊。那么耶稣基督他在这个毕士大的池子边上医好了一个病患，在安息日那天行了这一桩神迹之后，犹太人来质问他，那个时候他讲了一句话，他讲了一段话了， 那里面有这么几句也让我们看，都是跟生命有关。他讲什么呢？他说父怎样叫死人复活，叫死人起来，他说人子呢也照样，也照样随自己的意思使人活着。所以都是跟生命有关的，父在自己有生命，所以也把这个权柄呢赐给了人子，赐给了他自己的儿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以后耶稣对门徒们他也讲到，讲什么？他说你们要活着，你们为什么你们要活着？因为我活着，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耶稣基督真正他的身份就是生命的主，耶稣基督到世上来就是要把这个生命带给我们，就是要把这个生命彰显出来，就是要使我们能够得着这永远的生命。所以这是我们做了一个简单的复习，今天我们只就着我是复活，我是生命啊，做了一点点的整理。我们下一次我们要接着来讲解他跟马大之间的一个对话，这里面有很重要的信息。因为接下来耶稣基督他讲了这句话之后，他追问马大，他追问马大说啊，说你信这话吗？啊，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信我的虽然死了也必复活，活着信我的虽这个活着信我的必永远不死。这里面有两句话，这两句话耶稣讲完了之后，他就追问马大说你信这话吗？那马大到底信不信这话？马大的回答啊，几乎就跟我们现在所背诵的这个信经里面的内容是一样的。他这里面讲什么？他说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那我们几乎就跟这个 credo 跟我们的信经里面的这个句子啊是一样的。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来解释，来明白耶稣基督所讲的这两句话啊？他说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然不死。我们如何跟主耶稣的宣告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啊，配合在一起，这是我们下一次我们要讲的。那么接下来的这一整个的十一章的故事还有很多很值得我们来思考的啊！耶稣基督他讲，他说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上帝的荣耀吗？哦，这句话很宝贵，我们也要讲这一句话。耶稣基督他就大声的宣，大声的呼叫，大声的这个宣告，叫说拉撒路出来。耶稣基督很少大声的叫的哈，他在祝棚节那天最后的一个大日，他站起来大声的说。那原因是因为有什么？那原因是因为有很多在那边过节的犹太人，因为他在耶路撒冷，在那边过节的犹太人。他向他们，向他的同胞在那边宣告，所以他大声地说，在这个地方，在坟墓的面前，耶稣基督大声地说，大声呼叫说拉撒路出来。为什么？这些我们都要接着我们来讲。好，我们今天我就讲到这个地方，我们做一个祷告，读你的话语，来温习，来整理，加深我们的记忆，加深我们的印象，知道主你到这世上来是把生命的光带给我们，把生命的粮带给我们，让我们在你那里能够得着永远的生命。我们也信主你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是要临到这世界的，也是把那永远的生命 永远永生的盼望赐给我们的。愿我们的信仰都能够扎根在主你自己的身上，愿我们也都在这暂存的世界里面，我们持定永生，我们有永恒的盼望，能够刚强壮胆活在这世人当中，成为主你的见证。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